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欢迎你收听良苑讲台，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让我们一起祷告。愿我口里的言语，我们心中的意念，都在神你面前蒙悦纳。阿们。今天的讲题呢，是无中生有啊。我记得呢，万峰在小时候呢，家里头有一台卡拉 OK 机。那当时呢，那个卡拉 OK 的光盘呢，是很大张的。里头有一首歌呢，是许冠杰的歌曲啊，这个是香港的流行乐的教父。其中呢，万峰有一首歌是很深刻的，那首歌叫《钱钱钱钱》，就是金钱的钱啊。讲到呢，人缺乏金钱的时候面对的问题。另外一首歌很深刻呢，叫《半斤八两》，就是呢讲到工人得不到工价的问题。当然呢，香港用的粮呢，一斤是16粮啊，所以叫半斤八两。那音乐呢？除了会用来歌功颂德以外呢，其实呢，其中它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呢，就是反映时弊，就是反映当时社会上人最需要面对的一些的困境。而这个问题就是缺乏，缺乏金钱，缺乏公平，缺乏向上流动等等的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音乐成为一个媒体，成为一个媒介，成为控诉的工具。人们透过不同类型的音乐表达对社会，甚至在教会里头对教会的不满，甚至对耶稣基督的不满。如果呢说的粗俗一点呢，万峰觉得呢，有些时候呢，写音乐的人呢，我们就啥都没有了，只剩下我们的口，我们的手演奏的这个能力。因为我们面对现实无能为力，所以我们要用口，用手，用我们的声音大声的把我们的心声唱出来，释放我们不满的情绪。而音乐呢，也反映着创作人的内心的世界。有些时候啊，创作了音乐惹人共鸣，那就好啊，但是没有人共鸣，我还是能够自娱自乐。在今天呢，我们看的圣经的经文呢，来自圣经旧约约伯记42章1到6节，其实呢就是约伯记最后的那个部分。你想想，整本的约伯记就是约伯的控诉的篇章，直到这个地方他改变了。圣经是这样说的，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还有炉灰中懊悔。约伯记简单来说呢，这个就是家破人亡，遭受无妄之灾。而当约伯控诉的时候呢，别人就说约伯你无病呻吟。约伯呢，最惨的就是旁人总是在说三道四，好像在关心你，但是确实是在论断你。而真理又好像不是越辩越明，而上帝也似乎不是这个赏善罚恶。有趣的地方就是，你想想约伯记是什么书啊？是诗歌智慧书。所以除了首尾两段呢是用这个继续的方法来继续以外呢，约伯跟神呢正正采用了诗歌作为题材，记录彼此当中的对话。约伯发出他自己的哀歌，自己的奏歌，自己的怨歌， 但是神也最后用了诗歌去彰显他的能力。最后这首歌他就让约伯了解了自己的无知还有有限，了解了神有他自己的更高的计划，最终也说出我们刚才读过的最有名的金句：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这个不就是跟我们的今天的音乐一样吗？每个人的苦难都是独特的，都是最深刻的。有些人可能记得自己的失恋多于自己的婚礼，也可能记得生离死别多于我们的庆生啊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那些的祝福。而且呢，别人无论自称多么明白你的情况，也总不会同时经历你那个独一无二的苦难。甚至我面对的苦难跟我爱人面对同时间面对同一件事情也会有不同的苦难的情况。所以我们彼此最厉害只能够以过来人的身份支持或者以同路人的身份支持。但是有一些人好像万峰比较冷血的人可能会觉得，哎呀，你是不是无病呻吟啊，就哎，老是说自己有多么苦，对不对？那也甚至呢，万峰有些时候呢觉得自己在教会里头为什么我们老是要唱一些这么苦难的歌曲呢？啊，你看我身体健康无病无痛，为什么要无中生有的来来去去唱一首歌？我跟你说一首粤语的诗歌说啥，从前呢我的人生只不过是个梦，没有方向，没有意义，没有内容。还有一首呢传统圣诗啊，林友歌，他说身世孤单多愁苦，救主慈应容我躲。哇，我有满足的家庭啊，我这个幸福美满啊，为啥我要身世孤单多愁苦呢？所以呢，音乐的创作人的创作呢更加不能乱写，要敏感到整个集体整个群体的需要。当然桥接一个音乐创作人的工作呢就是选择诗歌的人，我们要按照我们的牧羊的处境选择一些合适的作品，让人可以更加看见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恩典。我们选择的每一首歌就是我以音乐呈现的奖章，透过这些创作我们可以帮助一些音乐没有那么好的人说出一些不敢说的话或者说不出来的话。透过这些预先写好的歌曲，其实它也是预先写好的祷告文字，我们就用这些精雕细琢的文字还有音符呢准确地说出人的心声，也透过自己的属灵洞见呢发出先知还有祭司的声音，牧养我们的受众。当我们呢看到约伯的故事呢，我们呢有些时候呢看见约伯除了控诉以外呢，其实他最希望的就是知道为什么发生什么事啊，为什么我这个义人问心无愧，为什么我要无缘无故的承受这个无妄之灾，要无家可归，家人无一幸免，还有我自己满身毒疮无药可救呢？那我们过了几千年再读约伯记，当然会知道这个是在约伯记第二章呢上帝跟魔鬼的对赌啊。但是约伯不知道吗？想想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欲哭无泪啊，你看约伯这么可怜夹在中间。那人在苦难当中呢，我们往往喜欢真的找一个原因。我深深记得呢，在九月底的时候，中秋过了以后呢，我92岁的外婆呢早上被发现无缘无故的倒在地上，进到医院呢，医生说他有轻微的中风还有脑溢血，医生甚至说这些脑溢血可以有无限的变数，随时没有机会让我们再一次见面。当时我一直在想，第一个念头就是外婆一直都好好的，为什么这样无缘无故跌倒呢？那我就想到，哦，原来你前几天接种了疫苗，因为疫苗会导致那些血管有些问题的嘛，有机会。那90多岁还接种什么疫苗呢？ 那我还是认为不应该做吗？但是呢，在各位亲戚的鼓励之下，他就做了。那我没想到我外婆一生健康竟然就失败在这个疫苗之下，甚至在刚刚过去两个礼拜11月4号在主怀安息荣归天国。因为我跟外婆的那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我当时觉得我没有机会拦阻我的长辈们接种的决定呢，是可能导致我一生遗憾的事情。那我就跟我妈说，那她说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想找个原因，那为啥你不说外婆因为在中秋节以后呢，每天有很多月饼上下来，她就很好的享受每天吃月饼，导致血里头的脂肪比较高呢？你也可能不能说啊，她是中秋节进补太多，所以导致她吃的太过分呢？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事情已经发生，也没有办法退回当初。我妈说最重要是外婆她的人生无憾，她想做的事情已经做过，她在受伤以前，在这个安息主怀以前，一直有人所爱，一直喜乐，在医院的过程当中每天都有她所爱的人透过视频来探访她。我就反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找到替罪的羔羊，我们最想就是想知道原因，知道找到那个核心的问题所在。但是你想想，约伯他为何承受苦难呢？好人为什么要受苦呢？有时候是没有原因的，甚至约伯的朋友用几十章来解释，你看约伯也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因为好像我刚才所说的，每一个人的苦难都是独特的，别人都不会能完全明白，我们只能够听别人的经验，但是无论如何钻研，我们都不及这个第一身面对的苦痛。有些时候呢，万峰在电台呢就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也收到不少的听众朋友请我的代祷，那我就会跟我一起主持的同工说，我说哎呀，又是这个手病啊、脚病啊、脑病啊、腰腿痛啊、强直性那些问题啊，那我就说我已经祷告过了，就求主帮助医生的手、病人的手，然后呢医治谁，有没有其他的那些内容啊。但是我们会发现呢，当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至亲患病呢，我们那种焦虑之情呢就会完全不一样。正如约伯的朋友以利户在33章到34章告诉约伯的，神才是无所不能的掌权者，他有自己的时间，他自己的判断，还有他的旨意，但是人想求答案的那个习惯呢是永无休止的。我们就算写了千百首的诗歌，积极的求问神，可能那个答案还是无解之谜，要带到我们这个要面对面的时候才知道啊。实际上在现实的生活里头，我们只是生活继续往前走，时钟每分每秒从不会停留，伤痛就变成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最重要是我们能无怨无悔。但是我们再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约伯的苦难里头，你看见约伯那个绝望的呼叫呢？约伯最终达到了上帝跟他亲自说话，所以这个是说我们在绝望当中不是要闭口不言，而是要鼓起勇气，不间断的厚着脸皮的求告上帝。纵使我们不明白苦难为什么无故出现，但是神会愿意亲自为我们解答，我们的信会救了我们。万峰呢，在音乐上呢是一个填词人呢，特别填很多粤语的歌词。那其实呢，你会发现呢，在今天的讲章里头呢，我也试图用这个填词人的角度写成，充满着很多个无字啊。那你看看我有多少个无字啊？大概我估计，差不多100个了。那我记得在最早年创作的历程当中呢， 我最满意的一首作品呢，就是一首在我绝望伤心的时候所写的作品。当年呢，我跟你说啊，我喜欢一个女孩，有一次呢她就骂我，然后呢我就很灰心，就回到大学的宿舍写了一首到今天还是觉得很感动的诗歌。因为这一次的成功呢，我于是呢就试试看能不能复制这个模式呢，每次伤心无指望的时候啊，这个是无价之宝了啊！我就记得要写个，要把握时机嘛，因为有这个情绪到来了。原来事情最后不是这样做的，无助绝望里头呼叫需要我们真诚，需要我们由心而发的，才能够创造伟大的信仰篇章还有见证。那啊，刚才的故事好像还没讲完呢。那这个我喜欢的女孩怎么办呢？有没有分开呢？最后不用怕，那个我老婆啊，她好像挺欣赏我的作品的，可能她要多骂我两次，让我多写好东西啊。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良苑讲台，
当我们呢其实去仔细看看圣经的时候呢，可以发现在圣经的不同的篇章里头，其实来来去去都是跟我们在说，我们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用新的翻译来说，信就是对所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的这个历程。约伯的这个故事就是从风闻有你到亲眼看见你的历程。约伯经验的不再是几个朋友口中的风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样的二手的信仰，而是一手的经验，神跟他对话。所以这句说话呢，在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在风闻的时候就要有已经眼见的信心。我们本来的就是希望要控诉，但是在控诉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看到神眼中的大图画。这种描述的亲眼看见，并不是我们在肉体里头亲眼看见上帝的那个样子，而是透过这个面对面的交流，得到神对于这个苦难的亲自解读。你看约伯呢，他就是终于知道神原来不是在苦难里头不理会他，而是神一直掌权，只是神的道路高于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于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不能逼迫神啊，按照我们的想法而行啊。所以用现实的目光来说呢，约伯变得一无所有，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透过这样的辩论，这样的受苦，约伯重寻了他的信仰，从以行为称义变成亲自经历与神的对话。约伯发现呢，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个信息神竟然这样关心这样一个普通人，于是他超越了以往自己的信仰，放下了他一切的自义，一切的坚持，他就说，因此我撤回，在尘土还有炉灰当中懊悔。那这个撤回这个字呢，在和合本修订版里头呢，他还用一个的解释叫瓦解。我们一切的防线在神面前就这样土崩瓦解了，破而后立，回复到我们与主最开始与我们建立的关系当中。那如果用神学的角度来说，这种亲眼的看见呢，也会在礼仪在音乐里头发生。我们就要这样做，预尝天国，预尝啊 foretaste。 例如说，我们每次领受圣餐饼圣餐酒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预尝天上的圣言。我们每次一同歌唱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参与天国当中荣耀的赞美。万峰记得啊，一首歌叫《当转眼仰望耶稣》，他说：“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必要显为虚空。当约伯亲眼看见，他就成为一个更有福的人。用咱们中国人的成语来说，就是破而后立，就是当我们的旧我被破碎了以后，我们就好好的活出自己的新我，像约伯活出更新的生命，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既然已经预尝到天国，我们就要更加掌握自己的照命，利用神给我们的恩赐还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社区、城市、工作环境、家庭当中，实现神的天国，让更多人品尝天国的真善美。到了结尾的时候了，万峰也不知道呢，这个是不是神要作弄我。因为在这两个月的过程里头呢，万峰一直在经历生离死别的场景，看见外婆忽然好了，忽然坏了，上几个礼拜还差不多要出院了，但是后来又在医院里头不省人事，试过能说，哎呀，我看见你，我看不见你，到现在一句话都不能说，一点一滴的过去，最后11月4号进入生命的尾声，安息主怀。在这个苦难的历程当中，人很不好受。我可以跟你说，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去见他最后一面的亲戚，因为我跟我妈说，我完全不想去。我说，我跟我爱人说，我说谢谢你，请你替我去吧。有些时候真的这样的，眼不见为干净，看不到的时候可以很理性，可是看到了，就在脑海里头，这个画面总是挥之不去，逃避，好像这个日本的剧情所说，逃避虽然可耻，但是有用啊。我就那个时候跟神祷告的说，我说主啊，虽然我讲到要说约伯，但是我真的不想经历这个场景啊，我不想跟我外婆在这个情境里头相见了，我不想见到她这样的一面呢。但是我在这个时候拿起我家里头堆在前头的一本书，随便拿的，随便翻的，他刚好就说，就算在困苦失望或者不幸的日子里头，就算我们不一定常常明白神的旨意，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耐心信靠神引导万事。感恩跟信靠这两者都可以在敬拜里头以歌唱表达出来。我们在以视频看望我外婆的时候，我真的在他面前好像开那些歌舞秀一样呢，就是直播秀，又唱歌又跳舞那样喜乐的歌唱，但是一挂线就泪如泉涌。唉，所以呢，在这个苦难里头呢，我仰望神，有两件事呢激励了万峰。首先呢，就是在电台呢之前几个礼拜举行了一个断舍离的活动，叫成长需要空间。万峰一直想起呢一套在网飞里头的片，叫《平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每次开始收拾一个房间的时候呢，这个片里头的主人翁呢，他就会坐在家里头祷告默想，感谢这个房子对于这家人的贡献，然后呢送别一些喜欢或者有回忆的物品的时候，他就会对这件物品表达感谢，再行送别。我于是呢就在电台里头送别一本改写我人生的中国历史书，我亲嘴了，亲了他一下，真的啊，拍了一副照片，然后呢就跟他道别。纵使未来他就可能进垃圾房啊，堆填区啊，但是这个告别的经验比纯粹丢掉来得更加美好。另外呢，也是上个礼拜呢，我们电台有个大旅行，我就到了一个在二战当中的军人的墓地，站在这个墓地当中， 我看见有无数的人也失去过他们的家人，很多的家人可能只是几岁，但是我外婆已经92岁了，无灾无难，她是荣归天国，我应该怀着喜悦的心去面对。所以我就提醒我自己，人总有哭跟笑的时候，哭有时，笑有时，生也有时，死也有时。但是好像约伯记2:21里头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然后最后一句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我们以为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还有口去献上无尽的歌声。当我们以为我们的生命跌到无尽的深渊里头，我们以为自己无足轻重的时候，我们还是有无微不至、无远弗届的上帝。所以就算你觉得自己是无足挂齿，或者是无足轻重，万峰鼓励你还是在苦难当中学习查理斯·卫斯理，一个著名的教会的先贤的教导，要无所畏惧的高声歌唱，大声的唱，用力的去唱诗歌。最最最重要的是唱你所信，行你所唱，使我们的生命无可推诿，叫魔鬼无机可乘。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计划不能拦阻。或许有些时候是我们的无知使你的旨意隐藏，宁愿比我们高超，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求你使我们不单是从前风闻有你，更加求你帮助我们现在亲眼看见你。但愿荣耀归于那个看顾约伯的圣父、圣子、圣灵，直到永世无穷无尽。阿们。我是万峰，欢迎你呢随时跟我联系。我的电邮是 school@liangyou.net school@liangyou.net 欢迎你呢对于我们今天的分享有任何的感受还有分享呢都可以沟通的，也欢迎你呢随时呢跟我们联系你关于良友圣经学院的任何问题。那我们呢良友圣经学院还有一个叫良院专区的栏目呢，欢迎你可以留意一下，也欢迎你下载良友圣经学院的 APP。 我是万峰，谢谢你收听良院讲台。你心